Hello， 欢迎收听栏杆男聊南横，我是主持人达鲁。Hello， 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哇，2024年的第一集，先来跟大家拜个年，贺文龙中来哦，刚好今年是龙年，应景一下。好久不见啊，大家可以帮我数一下，最近这几集是不是都是用好久不见来开头哦？最近呢，回归了正常的正职生活工作模式的话呢，其实是下班后很难有心力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些事情，每一天八小时哦，已经贡献给正职工作以后，哇，那个心力真的是需要时间来恢复啊。不过 anyway， 这不是今天的重点。那在隆冬之际呢，有很多花其实是凋谢了，不过就是一种植物呢，越冷越开花。没错，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就是梅花。那新武这个地方呢，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较冷门，所以今天来特别稍微点一下新武。那在花东的现在其实是旅游的淡季，有很多台东的工作的人或者是开店的人会选择在这时候好好的放松。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我现在的录音的地方就是63集的封面的地方。如果呢你有常常在发我的话呢，应该会知道这是在哪里。好，所以呢这有点承上启下的味道。其实在这个隆冬之际呢，很多人可能会跑到圣诞节气氛比较浓厚的地方，或者是比较适合跨年的地方。比如说台北市的圣诞市集啦，或者是各个都市呢去跨年。如果呢你很想要体会平凡的花东平凡的池上，平凡的纵谷，这就是最好的时刻我会说，就现在一月呢是最淡的观光季人也最少。我想要吃的素食店呢不用排队，几乎都吃得到。我想要吃的店呢几乎都不用排队。所以对我来说呢，现在的假日我都会选择在花东好好的享受这边的慢步调如果一年四季都是这样，那该有多好。不行，这对我们的观光店家呢其实不是一件好事对，没错，所以还是要有生意的所以呢，那观光和利益要怎么平衡呢？这个呢也不是今天的重点。为什么我今天一直扯远？好，没关系。好，那新武这个地方呢，为什么它叫新武呢？我下一集呢会有一些介绍，那今天就不解释了。 BJ4 那新武这个地方呢，它其实就是沿着关山海端出来，接下来艾沙卡就是艾沙卡，就是那个逢坂世间纪念碑那里。新武呢大概在 194.5K 这个地方，它的海拔大概是412公尺，梅树的生长范围大概就在300到1000左右。所以呢新武这个地方呢海拔非常适合梅树生长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常常一个礼拜会有3天来到这里个地方工作。最近呢我每一次骑车呢都感受到梅花的热情，因为呢每一次骑车骑来这边的时候，梅花的香味都扑鼻而来。我有时候7点多的时候就会停下来拍个照，然后一朵一朵花来闻它的花香有一些研究指示就是你想要回溯以前的记忆的话，嗅觉会是最好的方式。所以你跟我一样是那种很容易思古幽情的人呢不妨下次来个嗅觉之旅除了新武这个地方呢有梅花之外， 其实还有一些纵谷地带的地方、哦、稍微跟大家点一下、像是池上海岸山脉这一带、万安振兴，其实这一边也有梅树、哦、这些都不是我发现的、哦、是观光客跟我讲，他说哎，我因为我以前在万安工作，所以呢他们就住那个民宿的时候告诉我，我们后去、后面呢有一些产业道路、他还甚至帮我从 Google Map 去、找那个点，我到现在都还没有去过，我最近应该要去看看。最近呢天气正逢隆冬大寒、所以应该真的是要找时间来看看这些越冷越开花的梅花，不然花开、到最后变花谢。那振兴的这个地方、它是一个阿美族部落，它阿美语叫做某里奥。这个地方呢我跟它其实有一些渊源，在三级警戒之前那个四月吧，21年的4月吧，我记得、我帮一个在地人去采梅子、我当采梅工、那个经验是蛮有趣的。我就面对前面的关山镇啊，振兴它也是个高地，然后呢我就这样子采梅子采梅子哦，那是四月的时候，所以四月的时候池上非常、多的梅子，很多人会拿来酿梅酒啊，有一点扯远，但好像有一点相关哦。那新武呢梅树分布的地点呢，其实来新武部落啊、你骑车的时候道路就是梅树呢就在道路旁的两侧呢夹带欢迎你，所以其实非常的好找。那为什么我今天的标题是新武没有你呢，就刚好最近海端乡公所在这几天那这一集节目上架的时候呢，我们的梅花季其实快结束了，它到1月21号为止。其实这个梅花季呢已经行之有年了、就大概这几年都有在办。那这个梅花季呢它其实也是一个在地人、伸展的舞台，在开幕的时候呢据说会有一个、表演会，之后还会有在地人去、举行义卖的摊位。所以如果说2025年如果你有兴趣来看的话，不妨在明年的梅花季刚开幕的时候呢来共襄盛举一下。这边的布农族部落或者应该说原住民部落都会有个中心叫做聚会所。那这个新武聚会所后面一带、我跟、在地的吉娜就是耆老请教，他跟我说哎、你就从沿着聚会所往后面走，那一大片都是梅树。我在想天哪、好我就去看看。所以在、上个礼拜四的时候我下班后就、就信步在这一条梅花大道上。大家可以想象那个梅花版的迷宫的十字路有没有，那个我个人觉得柯南最高峰的、第七弹电影那个迷宫十字路、当你看着天上那样樱花飘下来、想象瀑布拼刺在远山荷叶在、由樱花谱出来恋曲、那感觉真是浪漫。妈的大声你是你是 OCOEK 就是那个皮球歌啊，你来这边的时候可以想象成、我们台湾版的梅花的、情景，蛮有韵味的。那这个点呢、它其实算是比较 local 的玩法，因为当你在花东已经去过了很多指标性的景点呢，博朗大道、立松温泉还有什么突然要我讲比较指标性的景点我突然讲不出来呢。瓦拉米步道瓦拉米步道没有去过所以如果你有去过你比我还要厉害。还有什么景点啊好我临时讲不到，反正 anyway 这个点呢新武梅花季是算是蛮深入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去哪里你可以来的地方。新武的梅花呢其实我也不是 最近才知道，其实我在2020年开始我就知道了，只是拖了这个节目开播了3年多虽然好久都停更这不是重点，才跟大家分享，因为这其实蛮高阶的，蛮也不是高阶，就是蛮在地、蛮冷门的游程。其实，在2020年1月1号这个特别的日子，那一天是礼拜三，所以没有任何的连假，我就想说到处跑所以我就来到新武梅花这边。我想说，我从来没有在课本以外的地方看到梅花。然后人家说不经一番寒彻骨，焉得梅花扑鼻香。我就想说，怎么会有一种花扑鼻香？该不是梅花吧？我仔细一看，才知道这是梅花。我就想说，在 193.5 这个地方也是一个赏梅的点然后，好啦，我想到那个我们的南横超马都办在3月。那时候梅花都谢，如果搬在1月的话，大家可以一边跑步然后闻梅花香味，好像不错的，挺不错的。对耶，好像下一次可以搬在1月看看扯远了。然后那一天我就大概在下午3点多吧，准备要回力道山上，那时候还在力道工作。我就来看看，哇，这边的梅花好美然后好香啊。从这时候我和新武梅花就结下了不解之缘那2021年呢，因为那时候工作模式的关系，我时间比较多，然后也常和青年旅馆的旅客还有朋友聊天。他们问我说南横最现在可以有可以看什么，所以我就带他们来新武部落就是同样 193.5K 这边的梅花树一颗颗的梅花树罗列在这里，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应景。然后他们也觉得非常非常香。那大家可以先休息一下好好咀嚼我们这一集的封面。翠绿的山峦，有前方一排梅树，还有梅花当前景，同时又可以远眺小巧明丽的新武部落。这幅景象仿佛是一座桃花源。那我自己很荣幸在这个地方附近工作。我想大家看完这一幅封面的时候呢，一定会敲完说这个是在哪里拍的，我也要拍。那想要听的话呢，请锁定下一集，那这边就卖个关子，嘿嘿。对，那我来分享一下这一张照片的故事好了。这张照片是在1年前的1月20号拍的。其实这1月20号这个日子呢，在今年也是蛮特别，因为我刚刚说我家人要来，就在这1年后呢，我要和我的家人分享这边的梅花之美。What a difference a year makes to unveil this beautiful scene to my family. 所以呢，这个照片呢对我来说是蛮有意义的。那时候我刚换新手机，这张照片是用我的新手机拍的。我就觉得现在的手机真的蛮吓人的，那个相机的技术日新月异。而且拟真度呢，其实比你买数位相机还要更逼真。如果说你只讲求形式上的吸引的话那其实是不用买相机的。因为我那天其实带着我的富士相机呢来拍的时候，我就觉得那个颜色的饱和度呢，手机颜色的饱和度呢已经超越相机了。相机你可能都还要再透过修图软或者是 Instagram 呢再修一下。我天哪！那个这一台我是用的是苹果的中阶机呢，就可以和那个相机呢分庭抗礼。我就觉得天哪，这个现在手机的摄影功能呢真的是越来越进步。我都觉得我买相机是不是有点浪费，但不会相机呢的 画质细腻度呢，有时候呢还是比手机的好。我在去年赏梅的时候，有拍了一张梅花的特写。那同样是梅花的特写，相机的细腻度啊，还是比手机的好，因为那个前景深后面的景象呢，相机看起来比较没有那么的粗糙，那手机呢就蛮粗糙的，所以呢真的是各有千秋啊。那对我来说，我已经看过这么多花东的景点。哦，虽然每一次来那个心境都不一样，这是我所要强调的。那新武的梅花啊，一定是要在隆冬之际啊，必须要来的一个特色之旅。那还有什么时候能够在还有什么应该说还有什么活动能够在隆冬之际来享受呢？其实有一个活动我非常推荐大家，只是我一直没有用节目的方式跟大家分享。在十二月中的时候，关山有一个电光部落啊，电光部落它是一个阿美族部落，就是有办一个雷公火生活节。之后想要来做一些，你看我每次都跟大家说我之后想要做什么，但是啊，真的是碍于现实呢，我都没有办法如期的完成，在这边跟大家说拍摄，真的是哦，想要做的事太多，但时间永远不够，不好意思啊。但我还是要说，我之后真的想要做一些海岸山脉的主题，就是来好好来介绍197县道。但是我这个活动先跟大家讲一下，好，叫做雷公火文化生活节。雷公火文化生活节呢，它是一个非常在地的活动。之前12月16号我特别报名的为期一天的游程，然后来报名的人其实屈指可数。他是属于电光部落的 open house 的活动，你可以在这一天呢学习到电光部落的传统还有历史还有文化。那会开始先让你射箭，然后玩铜腕，然后还有体验酒酿哦，糯米酒，就是对糯米酒。接下来就是最经典，就是竹炮哦，竹炮体验。还有就是看啊、一出戏叫做《戏说雷公火》。据说这个活动呢，雷公火文化生活节已经五年了。那《戏说雷公火》这个舞马呢，好像已经超过了十年。那十年，尽管十年都在演出同一个舞马，但是呢，不同的导演就会造就出不同的意象。所以呢，它其实是旧与新知啦，每一年都有一些不同的元素。所以呢，来看这出戏的人今年来到高峰。那其实这个一天的游程呢，报名的人还是很少所以呢，整个有一种唯我独尊的感觉。那最后还有一个巴格朗，巴格朗就是在阿美族里面呢，就是婚丧喜庆不管你什么一个什么样的形式的重大活动，举行完之后，你都会吃一顿巴格朗哦，所以这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非常在地的游程，很多人其实都不知道。花东淡季的细咀嚼的方式呢，其实就是慢下来哦。现在呢，稻田不要问我说有没有稻田，没有，现在都是光秃秃了，只有油菜花慢哦。有时候就觉得原来这是最真实的池上啊。可是光秃秃也蛮好看的嘛，这本来就是这样子啊，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啊，有时候必须要来用一些农民力啊，或者是成语来好好理解这边农民的生活。对啊，现在田都光秃秃，然后开始放水了，这才是真正的平常的池上，所以你没有那么很喜欢花俏的或者是包装过的游程，这时候最适合好好体验最平常最原汁原味的花东纵谷。那另外呢，二月份有一个事情，就是花东快环评的成功与否，就要在这时候公布在不管啦，花东快有没有改希望大家把握时间， 能够来、哦、享受、哦、然后凝视华东纵谷、哦、没有高架桥梁的美好、哦、我只能这么说，不管它没有盖，请大家好好把握当下、哦啊、虽然有点扯远，希望大家能够在这隆冬之际呢、啊、好好品尝梅花之美。如果你对啊新闻的梅花有什么想要跟我分享的，欢迎都可以跟我说。下一集我要介绍一条跟新闻有关的秘境，它其实是在地人、啊、所知道的小路，那其实也关乎学生的文化传承，那大家就敬请期待。虽然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弄出来，但是最近适逢寒假，我希望在寒假能够产出一些内容，这算是我自己给自己的寒假作业。这边达伦就跟大家先 say goodbye， see you on air。